交给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很开心周日啊来到德恩堂和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天父，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带领我们，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周日的清晨来到你的殿中，主啊，向你倾心的敬拜。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以下学习你话语的时间。主啊，求你的圣灵来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话语当中，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来明白你的话语。求你将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你的话语，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求你祝福我们以下分享你话语的时间。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哈。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到的题目是虔诚的特征。那当我们来教会一段时间哈，如果你是一个刚刚来教会的基督徒，或者是你来教会一段时间的时候哈，你听这个有的时候牧师介绍一个可能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或者讲一个见证的时候，你都会听到这个人他会讲到敬虔这个词。他说啊，某某某基督徒，某某某弟兄，某某姊妹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哈。那敬虔说明什么呢？当你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它说明什么呢？它说明这个人是一个出色的基督徒，成功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个和主有着亲密关系的基督徒。那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别人看我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对不对？有谁不想这样做的？我们都想，是不是哈？那我们心里面可能也都希望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或者我们更希望别人认为我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记得我如果大家知道我一点我的故事哈，我是在中国大陆长大哈，我的父母都是在国内的家庭教会服侍哈。那我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信主被开除，所以说我就去了这个地下神学院去我们这个家庭教会的地下神学院，是真的在地下哈，地下室在这个学习圣经哈。那个时候呢，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地下神学院的时候哈，会时不时来一些这个比较一些牧者啊，来跟我们这些神学生，年轻的神学生讲道。我们那时候可能都是16、16、17，我那时候我是16岁啊，那个时候16、17岁的年轻人哈，20出点头哈，这些牧者就给我们讲道哈。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印象很清楚哈，介绍他的时候如果大家不知道的时候哈，就这个在家庭教会里面某些教派里面哈，这个神的仆人有一个很特别的称谓，叫神的仆人啊，或者是这个称谓，你听好像仆人，你觉得说，这个当仆人的这可能地位低一点哈 ？No， 这在家庭教会里面哈，神的谁叫谁神的仆人，这个人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哈，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称谓哈。我就听见来了一个牧者跟我们说，哎呀，那个今天神的仆人谁谁谁会给我们分享啊，大家就欢迎他哈。然后呢，因为我父亲也是在家庭教会里面服侍的哈。所以说呢，有一天呢，我父亲，他也经过这个我们的这个神学院哈，地下神学院，他也停在那儿，他其实是来看看我哈，看我怎么样哈，有没有听话哈。anyway， 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又聚集哈，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心里面在想哈，我说今天晚上肯定是让我父亲来分享哈，我就坐在下面，我就说你最好，我说你介绍我爸爸这个人，你最好给我爸爸的称谓也是神的仆人。你要是别的话我跟你没完哈。我就坐在下面我就等。上来以后呢，这个人就介绍说啊，神的仆人谁谁谁，讲我爸的名字哈，我说很好。你用对了称谓哈，让我这个儿子很开心哈，做儿子很开心哈。那么那个时候我就很洋洋自得哈，你看也叫我爸神的仆人哈。那现在想起来这都几十年的事情了哈，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很可笑哈，很搞笑哈。那么我们人都是有罪的哈，在不就算我们来到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喜欢这个虚的这种 title， 这种称谓哈，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好哈。那么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如果我们经常听到敬虔或者是虔诚这个词，谁谁谁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可能会希望别人称我们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甚至呢，我们会装出来一些，让别人能够，我们装出来一些，让别人能够看到我好像是我是一个虔诚的人哈。那我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基督徒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如果我们只是从外表来看的话，因为我们看不到人的内心嘛，啊，你如果看外表的话，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们有的人会说我每天读经祷告啊，或者有的人说我每个周日都来教会啊，我教会的所有的活动我全都不落下，或者有的人说我每一天我都高呼我爱主，或者是赞美主感谢主哈。我们也可能见过这样的人，或者是有的人他会经常说我是一个罪人啊，我不配主的恩典等等等等哈。大家觉得这些，当你看到这个有些人做这个时候，你觉得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吗？不知道哈。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经文很特别哈，上帝借着当时早期的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雅各哈，他给出了三条基督徒的虔诚的特征啊。我们你可能今天我们学的时候你可能会吃惊哈，我们今天看的是雅各书的1章26到27节哈，你会就两节经文，但是你会很吃惊，我们今天其实雅各他提到的三个基督徒的这个所谓我们基督徒这个虔诚的特征，其实跟我刚才讲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关系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这个经文哈，雅各书1章26到27节啊，圣经是这样写的哈，他说，我们把这个回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就两节经文是不是哈？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雅各书，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书卷是雅各书哈，雅各书可以是被认为是在圣经里面最具争议的一卷书之一哈。那么很多很多的这些你如果看这个教会历史的话，你会看到很多这些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这些圣徒哈，都有一个困难，都有，有的人，有的这些很有名的这些圣徒都很有困难去理解或接受这本书。我举个例子，我们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改教先锋马丁路德，他就很难接受雅各书，所以他在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的时候，他由于他实在受不了雅各书，然后呢他就把雅各书但是他又没胆子删，他又说我又不敢删这个书，那怎么办呢？当时干了什么？他把雅各书放在附录里面。你见过圣经里面带个附录吗？他的德文，当时马丁路德翻译德文圣经的时候就把雅各书放在，他不敢删，但是我还给你放里面，但是我给你放到附录里面。为什么？因为什么原因呢哈？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救恩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因为我们相信了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啊。基督信仰它跟所有的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不一样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讲到我们的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讲到是信仰，基督信仰哈。当我讲到别的东西的时候是宗教哈。宗教和信仰，它基督信仰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儿哈？就是其他的宗教就是你要做成什么善事，达成什么样的目标，然后你才可以得到这个神明，这个宗教里面神明的这个拯救。如果你去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五花八门，但是又是千篇一律啊，都是这样的一个原则。你做成什么事儿，你达成什么样的目标，然后你才可以得到。当然这个做成什么事儿和目标在每个宗教里面是不一样的哈，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最后它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宗教里面神明的这个拯救哈。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信仰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基督信仰是因信称义，是靠着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相信这件事情，然后诚心实意的心里面相信，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不是靠行为我们就可以得救哈。但是当你去看雅各书的时候，为什么马丁路德他很难接受这本书哈？是因为雅各书处处在谈行为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我其实很想多花一点时间分享这个雅各哈。我们大家都知道雅各这个人是谁吗？啊，他是我们主耶稣肉身的弟弟哈。一个全世界，我觉得从新约时代，从整个人类历史上，我觉得一个最不需要谈这个行为的人，却在谈行为，因为他可以靠关系的哈。 我们中国人都太懂关系这个词了哈，靠关系办事，他是最能靠，他是整个可以说是从上帝造了亚当夏娃一直到现在，一直到末世，我觉得他最能靠关系得救的一个人哈，喊一声哥就可以了哈，而且还真是他的哥哥，是不是哈？那么，但是雅各书他在他在处处谈行为。那么雅各他写的其实跟我们的信仰没有任何的抵触。雅各书他只是写当时的这个长老雅各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如果你他的这个雅各书他的核心就是，如果你真心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如果你真的对主耶稣有信心的话，圣灵真的是在你心里面动工的话，那么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流露出这些好行为出来，而不是你刻意去做出来的，而不是你刻意去说我把它装出来的，而是圣灵在你心里面自然而然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哈。所以雅各他，如果你去读雅各书的时候，雅各书里面所有讲的这些好行为，它都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而是我们真正得救以后所产生的必然的成果和果效。这个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哈。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三个特征，不是说哦，我回去以后我没有，我能不能把它装出来？我下周是可以装出来 ？No。而是什么？而是它是一个检测的标准。它让你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三个特征的时候，我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可能需要检视一下我的属灵的生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条哈，敬虔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哈？敬虔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虔诚表现在我们的舌头上。这个经文雅各书1:26这样写，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我相信很多人会很吃惊哈，在上帝眼里面，原来一个对他虔诚相信的基督徒必须会勒住他的舌头，他自己的舌头哈。如果你继续读雅各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哈，雅各书他在接下来的整个的第三章哈，他谈到了更多的舌头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作用。舌头这个东西，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福分，它也同样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灾难。啊，一个成功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说我们要学会如何祷告，如何查经，如何传福音，如何去服侍，这都很重要。但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的一个关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弟兄姊妹，是管住我们自己的舌头。你可以看雅各书的3:2哈，圣经这样写，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什么意思？如果你可以管着你自己的舌头，你就可以管着你的全身，也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你可以，这句经文实际上还有一个侧面的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如果你在言语上没有过失，按照圣经的标准，按照上帝的标准，你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管住自己的舌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言语上有过失。如果你看到圣经里面这样写到，他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想一想哈，弟兄姊妹，我们人哈，我们可以登上月球，我们可以潜到海底，我们可以制造各种各样精巧的工具来控制这个世间很多的东西，但是有一样东西圣经说没有人能够制服，就是我们的舌头。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自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话，我们需要管住我们自己的舌头。当然我们光靠自己是不行的，你需要靠圣灵来帮助你啊。我记得我过去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我听到很多很多的这种因为我见过这种就是在服侍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我见过一个人从不信主的状态到接受福音，到最后成为一个虔诚的一个基督徒哈。我发现这些人身上有一个，我当时我在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哈，我刻意留心，我就发现，因为我是一个从小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的哈，所以说我就在刻意留心，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从完全不知道耶稣是谁，他后来接受耶稣，然后后来他又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身上会有哪些改变哈？我发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回馈，就是他会告诉我说，牧师，我在整个信仰的过程中，我发现当我要说一些有怒气，在怒气当中，我要说一些这个不好的话的时候，按照我过去的脾气，我会马上把它说出来，或者是我会说很难听的话的时候，我发现圣灵在我心里面谴责我， 让我不要把这个话说出来。所以我的观察就是，当一个人他从一个不信主到接受耶稣到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当然他有很多的变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管住自己的舌头。如果我们真的对上帝有信心，如果我们真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有圣灵来带领我们控制我们的言语。但有的基督，我们弟兄怎么会这样说，他说为什么我们的言语这么重要，不就是说几句闲话吗？我们没杀谁，我们没砍谁，他也没什么伤，对不对？为什么我要控制，为什么几句话都不让我说了？我们可以看一看，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上帝他在末世的时候他要按照我们的言语来审判我们。马太福音12章36节他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想象一下啊，你不经意说的一句，可能说我就是顺着我自己的脾气，顺着我自己的血性，我随便说的几句话，当你想到有一天你站在末日的审判台前，你在主耶稣面前交账的时候，你所说的这些话全部都要，我不知道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可能打在大屏幕上像这样在教会前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跟你一起看， I don't know 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挺糟糕的一个时刻哈，或者是可能主耶稣私下里面跟你 一对一的 one on one face to face 谈一谈，我觉得那个可能更容易接受一点哈。 But anyway， 不管怎么样的，我们所说的话在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这是第一点哈。上帝在末世的时候会按照我们的言语来审判我们，不光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言语哈，它其实真实的反映出来我们的内心在被什么占据和支配。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的12章34节哈，圣经这样写，他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中国人会经常说什么，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对不对？这句话其实是错的，在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说过，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我们的言语才是我们心灵的窗户，你说的话才能显示出来你心里面在想什么。如果你的内心里面充满的是一个，如果一个人他内心里面充满的是诡诈，他说的话就是诡诈，诡诈的话啊。如果一个你的心是对的，你的心是跟神贴近神的，贴近上帝的，你说出的话也是贴近上帝的。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灵命成熟的时候，当圣灵真的在我们心里面动工的时候，我们说出的话都可以医治和建造他人。我们可以看一下，圣经里面就有一个，随着圣经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人，随着他信仰的变化，他的言语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彼得。你可以看在马太福音，他在灵命不好的时候，你可以看他说的话，我们可以对照一下马太福音26章33到35节，这个时候当耶稣说我要被卖在他临上十字架之前，耶稣说我要被卖，你们要背叛我，你们要离开我的时候，你看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说得很慷慨激昂，对不对？像一个马上就要赴这个赴就义的这个烈士一样，之前说的这个愤慨激昂的话哈。但我们都知道哈，他最后当他见到那个在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去看主耶稣要发生什么的时候，他连一个使女去质问他，他都受不了啊！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哈。当他悔改以后，我们看他说的什么哈，我觉得这两件经文，如果你把它比较看的时候，你会看出来，这个人当他的信仰产生一个巨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你看他说话说什么哈？约翰福音21章17节，当他经历了这一切的这种痛哭流涕、破碎生命的破碎的时候，当耶稣再次来到主，我们的主耶稣再次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这是耶稣哈，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因为他这个时候意识到什么情况。他意识到耶稣三次问他，其实就是为了抵他的那个三次不认主的那个事情哈。然后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给大家 讲述一下这个，如果我们想更深入的看一下哈，其实这里面它前面是有原文的哈，它如果你看原文的时候，你能更能看出来彼得他的这个意思哈。其实我们都看到这个，我们都知道希腊文里面的爱这个词，你爱不爱我，这个爱这个词，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在圣经新约的原文里面，它其实是有三重爱的哈。那么这个最高级的爱是 agape， 然后是永恒的爱，上帝不变的爱。所以说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慈善机构，基督慈善机构叫爱加倍，对不对？它其实就是 agape 来的哈。那么第二种爱，第二级别的爱是 philio 是什么呢？就是朋友的爱啊。我们的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城市叫 Philadelphia， 它其实它这个城市的意思就是朋友之城啊，它其实就是从 philio 这个词根来的哈， Philadelphia 哈。Well anyway， 那么当你去看这个耶稣他三次问彼得的时候，他前两次问的时候，当你去看原文的时候，耶稣都问他说，彼得你爱我吗？他用的是 agape， 他说你 agape，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理解这个原文哈， agape 你就把它想象成百分之百的爱，我们都想要百分之百的爱，对不对？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做不到哈，只有上帝可以做得到哈。腓利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百分之五十的爱，因为他达不到那个最高级的爱哈。所以在前两次耶稣在问彼得的时候，他说西门呢、啊，彼得你爱我吗？耶稣问他的是你百分之百爱我吗？你是 100% 吗？然后彼得回答的通通都是 Filio， 他很谦卑。你如果说当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那个时刻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还是那个彼得的性格，你觉得他会回答什么？那个以那个旧义的那个姿态回答的时候，当耶稣问他说你百分之百爱我吗？主啊，我肯定百分之百爱你啊，我 agape 你，对不对？但是 agape 他说是说出来过瘾了，过了嘴瘾，但是做不到呀，对不对？但在这个时候他两次回答耶稣的时候，他都用的是 filio， 主啊，我只能 50% 的爱你，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我做不到。然后第三次的时候，这次很特别哈，当耶稣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个时候耶稣问他的时候用的是 filio， 耶稣都降级了，我们说消费降级哈，这个爱都降级了哈。耶稣说你50%爱我吗？你觉得这个时候按彼得原来的性格会说什么？哎呀耶稣，我终于等到这一刻了，你终于把爱降级了，50%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No， 你看到他说什么？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可能有时候50%都做不到，但是你知道我。然后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彼得，这个时候你已经 ready， 你可以来牧养我的羊了，因为你在我的面前显示出了你的虔诚和谦卑。彼得在这个时刻控制住他的舌头，舌头它是最不容易控制的一项哈。其实当我们借着圣灵学会控制舌头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控制舌头它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又必须要去，我们的生命当中必须要显示出这样的一个特征出来哈。因为当我们借着圣灵学会了控制舌头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了我们有圣灵的九种果子里面，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项什么呢？ self control， 节制啊。你可以看到加拉太书5:22-23，给大家回顾一下，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相信今天我们所有坐在这个里面的所有的基督徒，当你去看这几个果子的时候，你说我哪个能结出来，哪个不能结出来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人他在节制上都可能会有问题。但是当我们控制了我们的舌头的时候，我们不乱说，相比于我们当我们把我们的舌头控制住的时候，不乱说话，不说闲话，不在言语上有过失的时候，就说明我们真的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做工和有果效、有功效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不光是控制舌头，今天其实我想让大家能够想得更远一点、更多一点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可以在食物上、在花钱上、在所有让我们被捆绑或者是成瘾的这个事情上有了节制，那就说明我们其实向敬虔在靠近，在虔诚在靠近。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借着虔诚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二个特征哈，就是在虔诚它表现在我们的爱心上面。我们可以看这个经文哈，雅各书1:27，他说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圣经在这里面指出来说，真正的虔诚的第二个特征就是看顾 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哈，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里面也有一点历史的背景哈，我们都知道，就算是我们现今的这个社会哈，一个女人她可以完全的可以供养一个家庭的需要，对不对？但是在过去的时候，就是但是就算是这样哈，如果一个家庭里面，当我们去看一个妻子，现在她说我们现在女性都可以找工作，都可以找到其实跟男性工资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你完全有的时候我们一个女性完全可以养家哈。但是当你去看到一个婚姻的时候，一个如果一个家庭他突然就算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但是如果你看到有一天丈夫一个家庭里面丈夫突然去世的话，其实这个家的这个整个经济和状况也是会受到相当沉重的这样的一个打击的哈。那么在当时的初期的这个教会的时候，当时的罗马帝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说农耕它还是很重要的一个谋生的方式，所以农活一般都是男人来做哈，在那个时候，所以一个家庭当他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丈夫的时候，就只剩下孤儿寡妇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灭顶之灾哈。那么所以说这个时候雅各他提醒当时的基督徒说，如果你圣灵真的在我里面动工的话，我们就会有爱心来牺牲和摆上自己去帮助这些孤儿寡妇哈。那么其实在初期教会当时的基督徒他最美好的一个见证，就是早期教会他最美好的一个见证，就是当时的被社会遗弃的这个孤儿寡妇，其实是当时的基督徒伸出了援手来帮助他们哈。如果你我估计大家可以看这个早期的教会历史哈，你会发现其实早期教会历史你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早期教会的这些基督徒整天呼风唤雨，然后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然后让当时罗马帝国很多的人信主哈。其实当你去读早期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的基督徒他其实做的事情跟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做的很多的事情实际上是相似的。那么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什么，就是在早期的基督教会，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当时对基督徒他是充满了极大的敌意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信仰说我们只有一个君王，这个君王就是谁？耶稣基督哈。所以说我们只拜耶稣基督。所以当时罗马的皇帝他迫害基督徒，当时罗马的凯撒他迫害基督徒，他就觉得说我才是你们的王，你应该拜我哈。当时基督徒就当时早期的罗马帝国的基督徒拒绝拜凯撒，拒绝承认他是这个王哈。所以当时罗马凯撒对这个基督信仰很有敌意哈，他迫害基督徒。但就算是你去看这些早期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算是这些迫害基督徒的这些罗马的凯撒们哈，他们当时都承认，而且被记在当时罗马的史书里面，他们称赞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帝国的孤儿和寡妇我们自己都不照顾他们，但是这些基督徒却照顾他们。你想想一个，就是连迫害你的人都称赞你，你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基督徒他的这个当时他的这个爱心和他们的这些好行为，其实才是真正当时影响罗马帝国在那个早期的时候对基督徒充满如此敌意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吸引很多很多的这种不信主的人来相信上帝。如果你现在去看孤儿院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周日或者是你平常的时候有没有去过孤儿院里面，就是去服侍过，或者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其实你去仔细看这些帮助这些孤儿寡妇，到现今为止帮助这些孤儿寡妇的这些慈善机构，其实很多很多这些机构的背景其实都是基督徒，在里面工作的人其实都是基督徒，有基督信仰的背景的哈。所以我们讲到说，当我们讲到圣灵的九种果子的时候，我们其中提到的一样还有一样是什么？是恩慈。恩慈是什么？恩慈它其实在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爱心穿上了行动的外衣。我们可以一直对人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但如果你没有行动的话，你没有我们的爱就是只是停留在一个嘴头上，我们没有行动哈。但是这个恩慈和这个爱心的行动，如果我们没有信主的话哈，我们是做不出来的。我们的社会哈，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我们现今的社会，不管是美国，不管是中国哈，不管是东方，不管是西方哈，它其实都是一种赞助人制度。什么叫赞助人制度哈？就是一个有资源的人，他会给出他的资源，建立一个关系的网络，帮助一些和他资源水平差不多的人。那么这个人呢，受益者呢，他在接受这个好处的时候，会在未来回赠这个人好处。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学术化？OK， 我用一个 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讲一下哈。我过去在传福音的时候，我碰到一个人哈，他后来信主了哈。他说他告诉我，他这个生活挺富裕的哈。然后呢，可能在国内他也是一个，就是在大陆的时候他也可能是一个官哈，所以又有钱又有权哈。但是呢，他就有一次我去他家吃饭的时候哈。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过去不信主的时候，他会邀请别人到他家里来吃饭，然后呢，他邀请的这些人呢，都是他的这个朋友、同事啊或者什么，然后他会弄很好的食材请他们吃，螃蟹啊、龙虾啊、牛排啊等等那些最好的食材哈。但是他说牧师，我那个时候虽然请他们吃饭，但是我绝不会吃亏。他吃完饭以后，我会弄一桌麻将牌，然后呢。他就把那天请客的钱全给赚回来，他很会打麻将啊，就把这个钱就赚回来了哈。这个就是赞助人网络啊，就是说我赞助你，但是有一天我需要你的时候，你要回馈我。所以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我们虽然是有时候我是在帮助人，牧师我是在帮助人，但是你在帮助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想一想，你是按照世界上的这个赞助人的制度再去帮助人，还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在帮助人？那么。但现在呢，他就告诉我，他这个人就很有意思啊。他说牧师，我现在信主了，所以我现在我开放我自己的家，请教会弟兄姊妹来吃饭哈。他说我还是会摆上最好的食材，但是没有麻将局了哈。我就是想请弟兄姊妹来吃饭，我甘心付出。然后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上帝改变了我。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愿意花钱，我们愿意去帮助其他人哈。或者是在一件事儿，或者是在一个人，或者是在一群人身上哈，是因为我们在乎这个人，或者是在乎这件事情。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块表，我今天没带表哈，我们大家谁带表了？你带表了哈？这都没带表哈，我们大家都不看时间哈，我们讲到今天就可以拖时，是不是？反正因为没带表哈，开玩笑哈，我们带表了哈。如果你带一块表哈，然后你的表坏了。然后呢，你到了这个修表店，然后你问这个修表匠，你说我这块表坏了，要多少钱才能修好？这个修表匠看了一下，说要$50才可以修好。如果你的表是从沃尔，不是说看不起哈，如果你的表是从沃尔玛买的，可能也就是$10或者$20哈。如果这个修表匠告诉你说，我给你换个电池，或者我给你换个指针，需要$50，你会修吗？不会修，对不对？太贵了，是不是？我扔了，我再换个新的行不行？我再去沃尔玛再买一个行不行？或者 Target 再买一个哈。但如果这块表是劳力士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劳力士表啊。OK， 如果是一块劳力士的话，可能这个表的价值就是多少钱？十几万美金是吧？哈，可能$10哈，$50修这块表，你觉得合适吗？不合适啊。哇塞，你这个$10那块表坏了，修有$50你都不修啊？哇塞，这我们大部分人会，那我说不能说全部人了哈，我们只能说我们大部分人会说，耶，这个 deal 很好，我愿意出这个价值哈，$50哈。为什么？因为我们修表的钱都是一样的，都是$50，为什么我们的反应不一样呢？是因为我们在不在乎这个事情和这个人。或许你这个表确实也是从 Target 买的$20，但是它是你的，可能是你最珍惜的那个人给你的，或者你妻子当年你最穷的时候送给你的一个定情信物哈。我$50我也愿意修，是不是？你$100，你多少钱我都愿意修，因为这是我最爱的人给我的定情信物，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愿意去花这个东西，我们愿意在一个事情上花这个价值的原因是什么？它值不值？它这个价值是不是我看中的价值？所以当我们去帮助一个人，我们愿意去花时间去帮助那些一辈子可能你都没有办法去偿还的人的时候，世人看到，我们不信主的人看到你会说你这个基督徒真傻，但是我们会说这件事值得，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帝创造的，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帝所珍惜的。而且大家知道吗？上帝他喜悦我们去帮助这些你没有办法去偿还你的人。 圣经箴言19:17这样写，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句经文有多么多么的震撼人心吗？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哈，讲的新闻是什么呢？就讲这个，我那时候我们在西雅图职堂哈，我有一天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西雅图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local 的一个当地的一个汉堡店哈，然后那段时间我在职堂的时候就看到有人照了一张照片什么的，就是比尔盖茨啊，他虽然现在已经不是世界首富了哈，但是还是相当有钱的哈。他就看着，因为比尔盖茨也住西雅图嘛哈，他就在那个汉堡店前面排队啊，也想买一个汉堡。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当时你是我是在讲一个例子，试图让大家明白这个经文的意思哈，意义哈，什么叫借给耶和华，这个到底是有多么多么的震撼人心哈。想象一下，你是站在比尔盖茨后面那个人，然后你们就排队排队排队排队，然后到了比尔盖茨了，这种有钱人一般都不带钱包了哈，然后哎点了个汉堡，发现自己没带钱，很尴尬哈，那时候世界可他现在第几，第四富哈，我没带钱。然后这个时候你很潇洒的说，来，我汉堡嘛，10块钱嘛，20块钱我替你付了。比尔盖茨说，谢谢你，你电话是多少，微信是多少，我加你一下。你觉得事后比尔盖茨会只还你20块钱吗？不可能吧，对不对？他肯定还的要多得多。所以你能想象一下，当你去帮助，然后想象一下，三号你又在微软工作，哦，第二天可能你就收到了这个升职信了，是不是啊？你能想象一下，当你去你借的这个人是拥有，我们现在在讲比尔盖茨哈，当你想象一下，你如果借你借的那个人，你借给的那个人是拥有上帝的宇宙，拥有不是拥有宇宙的整个宇宙的上帝。你觉得他会只还你20块钱，还是他会加倍的偿还你？所以箴言10:3，当我们讲到说，哎，我行了好事，我做了好事，我帮助了那个人，可能没有回报，那个人不可能回报我的时候，我是不是吃亏了？我们记住这样的一句圣经哈，箴言10:3说什么？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当你在上帝面前行公义行怜悯的时候，上帝说你表面上看起来吃亏了， No， 我创造和拥有宇宙的这位全能的主，我不会让你吃亏。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哈，哪些人在我们生命当中是那些我们可能帮助了但是没有办法偿还的人。当你去帮助他的时候，你说我会吃亏吗？仇敌会在你的心里面，你自己的私欲会在你心里面放这个欲望，放这个想法，我会吃亏吗？但上帝说我不让义人吃亏。你知道 Muller 哈，他是这个近代教会史上很著名的一个上帝的仆人哈，有个我们知道美国有个很有名的神学院叫 Muller 神学院哈，就是以他的这个名字命名的哈。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混混小流氓。是一个这个偷盗的一个人哈。后来的悔改信主以后， Muller 他一生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建了很多的孤儿院，他最多的时候接收10,000个孤儿，同时照顾10,000个孤儿哈。他有一次他这个孤儿院，你想想照顾10,000个孤儿，他的开支很大的哈。那么有一天他在孤儿院，他带着这些孤儿们吃早餐的时候，他发现孤儿院已经没有钱买食物。所以 Muller 他就站起来，他就带着这些孩子们哈，他就说我们向上帝祷告，求上帝赐给我们食物。然后就在祷告的时候，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哈，这个不是杜撰的或者怎么样哈，都是有历史记载的哈。孤儿院外面就经过了一辆装满面包的一个车子，然后呢抛锚了，走不动了。然后这个开车上这个人呢，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面包，因为他车子动不了了，他这个面包也没办法运到别的地方了哈，车子坏掉了。所以他看到这个 Muller 出来，因为他听到那个车子抛锚那个轮子掉的声音，他出来看。然后他就看到 Muller 以后，他说你要不要这些面包，然后他当时就把这个面包就给了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让大家看到的，其实我给大家讲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像我们中国人其实很讲究这个打算盘， 赞助人制度在我们里面，其实你虽然你是第一次听到，可能有很多人今天你第一次听到，其实它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其实已经根深蒂固。我帮助他，我帮助这个人的时候，我能不能得到一些反馈，我能不能有一天的时候他回来反给我。但是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今天可以改变一个根本上改变一个概念，当你去帮助人的时候，你不是求人的帮助，而是上帝说什么，有一天我会偿还你。那么第三个我想要看到的，我想要大家看到的这个敬虔哈，虔诚它表现在什么地方哈？它表现在圣洁的生活上面。我们再看27节这个经文哈，他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呢，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叫做大隐隐于世，大家有谁听过这句话吗？大隐隐于世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过去的古人哈，他觉得这个社会邪恶败坏的时候，他会选择隐居到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啊，远离世俗，不沾染世俗哈。我是干净的，所以说我藏起来，我不想跟你们沾染这个哈。那么你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中国这个历史上的这些诗人啊，这些文人哈，都是这种隐士哈。你像杜甫啊，你像最有名的谁啊，陶渊明对吧哈，躲在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学语文的时候还要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哈，那么都躲在这个隐居里面哈，不沾染世俗哈。那么但是古人他认为哈，但是其实当你去看我们这个中国古代这个文化的时候哈，他最高的一个隐居是什么呢？就是隐居在市井，隐居在每天嘈杂的市井街头、菜市场，这些所谓的凡夫俗子所在之地啊，你每一天可以在这些地方，这些地方每一天都充实着什么利益相争、铜臭味，然后杀猪的、卖菜的、卖艺的、唱曲的、流氓、苦力啊，工作的人拥拥挤挤、嘈嘈杂杂。我想给大家画出来这样的一个画面哈。他如果你可以在这样的地方，仍然保持你自己的清明和清洁，你才是一个真正隐居的人。我们看这个，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你可以看到两节这个经文哈，它好像貌似是比较冲突的、矛盾的经文哈。第一个经文是什么呢？约翰一书2:15，圣经这样写，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我不用解释这个经文哈，很简单的一个经文，对不对？然后你看第二句经文哈。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我再回来一下哈，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神，不能爱世界，对不对哈？然后上帝却爱，这两卷书都是同一个人写的哈，都是使徒约翰写的哈。然后你发现他讲了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当你把这两件经文放在一起讲的什么？就是说。貌似就是什么，上帝不要我们这些基督徒爱世界，但是他自己却在爱。这个世界其实它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创造的每一样东西他说都是好的。但是在约翰一书里面他提醒我们什么？你不要去爱这个世界。这里面这个世界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这个充满我们人类各样罪恶形成这种做事的法则、思想和准则。他说你不要去爱这些准则，你不要去爱这些思想，你不要去爱这些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法则。所以上帝他希望我们基督徒可以继续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因为他希望我们可以做这个世界的灯，他希望我们可以去影响这个世界，而不是让这个世界的法则去影响我们。我知道我大家在讲到最初的时候，我给大家分享过我的讲一下我的这个见证哈。后来我在地下神院上学的时候，后来我们去了，我记得我那时候我们去了一个昆明上学哈。我那个时候跟一个英国的一个宣教士一个老奶奶一生没有结婚。把自己的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主哈。我那时候跟着他学英文学圣经哈。我们当时住在一个小区里面， 然后住在那个小区里面的时候，我印象这个事特别印象特别深哈。然后在那个小区里面住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想让警察发现我们哈，我们就是整天就是隐藏在那个小区里面哈，然后也不太经常出门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小区里面有一个这个也有一对宣教士夫妇啊，他们是从我的家乡河南啊，专门那个时候讲到要移民宣教哈，他们专门从河南两个人宣教，然后跑到昆明去这个去给当地的人传福音哈。大家有谁去过昆明没有？去过昆明哈？啊，如果你去过昆明的时候，你就发现昆明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上午八九点、十点就是天亮的时候，一群人在街边到处都是麻将摊儿，就感觉这些人从来不上班一样。你怎么养活自己哈？就是到处都是麻将摊儿，就打麻将的哈。那么我当时我们就认识这对宣教士夫妇哈，我们知道他也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然后他们也知道我们哈。然后有一天我们在中午的时候，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听到这个啊，我们就听到这个楼下在吵架，就他们就这对宣教士夫妇在吵架。他们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哈？就是因为这个老公呢，他就说他说你看昆明人当地人都是在打麻将哈，所以我要去打麻将，我要加入到他们的这个打麻将圈里面，然后好给他们传福音。但后来呢，他福音没传成，然后打麻将反正打进去了，所以他妻子很不开心哈。然后呢，我们就两个人就在那儿吵。你当我们看到这个景象，我其实那个时候我看到景象，我很就心里面就很难过哈。就是说我们本来是基督徒，是移民宣教去那个地方，是给人家做美好的见证的哈。反正你们俩在小区里面吵架，所有人都从楼上往下看，都看你们的热闹哈。那么其实我当时这个故事其实他一直在提醒我哈，不是去笑话这对夫妇或者怎么样，他一直在提醒我什么，就是我们需要去影响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同样需要注意的什么，不要让这个世界的法则来影响我们。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哈，当上帝说不要爱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说圣经里面讲的是不要去爱这个世界所谓的法则和这个世界所处理这种事情的方式。刚才像我们今天讲到里面讲到这个赞助人制度，对不对？我们不按这个制度来，我们按照圣经的制度来哈。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今天在学到这个虔诚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说不沾染世俗的时候哈，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在处理我们的财务的时候，我们在打理我们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按照世人的法则在做，还是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原则来做。我们今天追逐的东西，今天当你走出这个教会的门，周一来临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去想一想，你追逐的东西是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追逐的东西，还是你追逐的东西是一个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圣灵真的是在我们心里面动工的话，如果上帝对我们的信心是真的的话哈，你会发现这个世上世人去追逐的东西，它渐渐的已经没有办法来满足你，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果你觉得说我现在还是在追逐一些世人在追逐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想一想。你知道我在开日堂讲过这个提过这个事情哈。你知道我刚来北卡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不信主，他在北卡，他是 WE 不是叫什么，我们叫什么叫 WE Electric Engineer 哈，他不信主，然后我一直在给他传福音哈，然后他听说我搬来北卡了，他说啊，你知道吗？北卡的华人很卷的啊，我很喜欢听不信主的人告诉我这个近况哈。我说那怎么卷呢？他说他们卷教育。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多少人每一天我们在追逐的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哈。我们有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是要让他们更敬虔的爱主，还说是只是让他们去上一个可能是一个牌子或者一个名牌的这样的一个大学，哪一样事情更重要？我们是追逐的是世人去追逐的东西，还是说我们追逐的跟世人追逐的东西不一样？这个是我们虔诚的一个基督徒虔诚的一个特征的一个表现。所以如果当我们真的是一个对他虔诚的门徒的时候，我们会有三个改变。第一个，言语的改变。 第二个爱心服饰上的改变，和第三个对圣洁生活的改变。就像我刚才在讲到最初我讲的哈，这三件事情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如果你说我下个周日我希望我把它装出来，你可以装一时，但是你不可以装一世。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塑造我们。我们需要让圣灵进，邀请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需要降服在他的面前，说主啊，我自己做不到，但是我希望我可以活出这三个敬虔出来，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改变我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爱的天父，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今天借着雅各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敬虔的一个，你呼召的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需要有言语上的改变，我们需要有在爱心服饰上的改变，我们也需要有圣洁生活的改变。主啊，我们每个人我们做不到，主啊，但是这三个标准是你借着你的仆人，主啊，在圣经里面立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虔诚的标准。主啊，我们都希望自己在你面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们都希望去追求那个敬虔的生活。主啊，就求你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动工。主啊，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主啊，你来每一天，你的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每个人今天借着这个信息向你敞开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过一个敬虔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够活出这三个敬虔的特征出来。也求你让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来检查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哪一些是不符合你心意的，是哪一些是我们还在顺从这个世俗的这样的一个法则和原则。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来自己的省察，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不足和我们需要进步的地方，让我们每一天不光是在生活上有进取有长进，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也有进取有长进，让我们能够，主啊，能够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生命出来，在这个地上成为你美好的见证，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浩瀚的恩典。主啊，谢谢你，求你加给我们每个人力量，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虔诚的特征出来。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